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好，我们很高兴今天依然非同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同你好。
小凤姐你好，夏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说哈，以前的节目我们经常说什么3岁啊4岁啊5岁这些小孩子哈，那有的家长呢可能是刚刚有新生儿，或者孩子还在那种咿呀学语啊，或者甚至完全不会说话当中的这样的孩子哈，
嗯、
你比方说，哎，我夏雨，我不知道你，你肯定不知道了哈。
嗯、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知道会出问题的。
哦，他说他不知道这个原因，还让我挺惊讶的哈。我本来以为他说我还没结婚呢，我怎么会知道啊？
对，就是这原因。
就是这原因哈。其实。你还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呢？
哎，我听见了，
已经原因都出来了哈。
啊，对，
你要说什么呀？
要说什么呀？哈，那我说吧哈。
嗯，
啊，你比如说哈，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出生，反正就哭。然后
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他就先哭。哇，一会儿我们请非同说说啊，非同老师说说这为什么他会哭。
对呀、啊，这多烦人啊，这一出来第一件事是哭。他不应该是用笑容迎接这个世界吗？
啊，一会儿我们请你回答哈。我不单说第一声哭是个问题哈、
嗯、
那之后的日子里你会看到孩子呢经常的会哭、
嗯、
然后呢我们这家长们哈，我是做奶奶的，今哎呦，我是最不能听孩子哭了，孩子一哭我就马上过去想抱他。
嗯、
那我也听说有一种家长呢，是你猜是什么？就像夏雨这类型的哈，
对，教育孩子要坚强，不要哭，嗯、哭就是你的问题，不是家长的问题。
家长他说你生出来你应该笑啊，你不能哭。所以呢，我想说就是还有一种的家长就是哭也不管他，说哎呀他无理取闹，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他以后就不哭。
啊、
对，我听过不少人有家长说，
所以你就会看到哈，有时候哎呦我真心疼哎，那孩子哭的我觉得都嗓子都哑了哈。不单是我们家那个孙子，还有我们家这儿子成长过程中，你说我听见别人家孩子哭，我也受不了。我说你们怎么就不管呀？他说你
都好想抱抱是吗？
对，我真的想抱抱，我想安慰人家说你不用管。你不要去抱，
别碰，让他哭会儿，
让他哭吧啊！
你抱了他，他以后总是哭着要人抱，对吧？
他说他其实在这无理取闹呢。我倒是想，这么点小孩怎么个无理取闹法哈？
对呀、啊，他知道无理取闹怎么写吗？
对呀、啊，咱们好不好问问非同老师、啊嗯？
好，特别好、嗯。
先说这个哭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就撇开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
嗯、
去谈这件事儿、
嗯。好嘞，我以为你想说我们撇开哭这件事儿，那我们谈、
啊、这个当然、啊，孩子出生的时候他要不哭就糟了，
嗯、
所以哭表明他开始用肺。呼吸了，
呼吸，
所以这是件好事。而且我
看见没有，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了哈。
这个哭不只是表明他是一个活着的健康的孩子，他、也是让父母烦到得继续保持他健康。怎么说呢？想一想，他要是总是冲你微笑，微笑有事了，微笑。继续看手机，有事了微笑、
这个、
继续看手机。我们这一代人不就这样吗？看手机看手机，但哭就不是这样了、哭得你心烦意乱，没法看手机了，看看他出啥事了。就你这手机一响你就冲过去，但是娃一哭有的时候爸妈不会冲过去、那娃笑就更不会过去了、对不对？
啊，那是，
那这娃长大了说我把爸妈这手机都给摔了算了。
有的娃真的觉得就是像我的孩子有时候他会觉得比如说我眼镜没戴他就立刻把眼镜拿给我、他觉得眼镜是我的一部分
啊。
我手机没戴他也把手机拿给我，他觉得手机是我一部分、所以基本上80后的这个孩子们80后的这一代人的孩子们就觉得手机是爸妈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想想这些孩子们要是他们有事儿有事儿冲你一个微笑，你压根就不理他。所以这个孩子他从小会哭，以这样的一种极其嘈杂的让人心烦的方式
引你注意、
就是引你注意，让你能够去照顾他，因为他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个体。那别的小动物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小狗小猫哭那么几个月夜里叫的厉害，到他半岁他就不再闹了，因为他已经能够自理了。 你半岁的小狗你落家里，除非担心你的沙发，你不会太担心你的狗，但是半岁的娃落在家里，你绝对不会担心你的家具，你绝对担心的是那个娃对不对？
是他不会乱啃的，放心这个
没牙所以孩子人要以哭的方式来得到支持，得到关心，得到喂养。那而且呢，有人研究这个孩子这个哭声，一个健康孩子的哭声是足以把深度睡眠的父母给吵醒的，他要哭到这个程度。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设计，我觉得，要不然人没有办法。
一会儿下一说了，
人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繁衍、去生长。那很多动物的睡眠你会发现它是很浅的。比如说耳朵，狗的耳朵比人灵多了，它又贴着地睡，它的睡眠是很浅的。一点点的响动它就会醒来，但是人不是。人在这个几千几百年，而且各种各样的人在研究着怎么样让你睡得更舒服，所以你的人生幸福的标志之一，小凤姐肯定知道，就是睡得很香。
哎呦，真是的，
这个床也要舒服，枕头也要更舒服，就是让你更睡得香，才表明你这个很幸福，是吧？第二天才能很好的工作。人给自己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得精神充沛的去迎接新的一天。
没错，
所以你得睡得沉。这睡得这么沉，这个孩子在有事儿在冲你微笑，你才不会醒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孩子要是微笑的来到世界，微笑的成长，他就真的只能微笑那么几周，可能几天就不再微笑了。那正是因为这个哭这事儿这么的吵，所以很多父母，包括爷爷奶奶辈的人，在对待孩子哭这件事情，
不同的
就是容不得他哭。一种容不得，就像小芬姐刚才提的，就是心疼。
对，
就他哭了，就是哎呀受不了，这个心里就难过呀，就觉得他是不是伤心了？你就想到我自己哭的时候，哎呀多伤心。
对呀、
那你别忘了，孩子是不会说话的，他哭是他的表达方式之一，不一定像你是那样的很伤心了，被人冷落了，被人伤害了才哭。
就是
这一种心理，就是心疼的受不了孩子哭。
对，
那么另外一种心理就是心烦的受不了孩子哭。
比如下雨，我就跟他鲜明现在两部分哈。
心烦的受不了他哭，那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解决，就是给他
吃
一哭给奶喝，把他嘴塞上，然后不哭了。
这个象声词很好。
或者有的小孩爱奶嘴，
给他塞个奶嘴
、把他塞上了。那有的小孩不领情，不要奶嘴，噗丢出来吐出来了，继续大声。
又一个相声字儿。
因为我大儿子是这样的，他一点都不喜欢奶嘴。那有的妈妈用的方式就是一哭就给奶喝，一哭就用奶把他的嘴给塞上。那爷爷奶奶怎么办呢？那没办法了，那就是有一种
爷爷奶奶没奶，
要不就是抱他换他给他玩，想尽各种方法逗他不哭，要不就是忍一忍，现在呢训练他怎么不哭，你给我憋回去，我再抱你，你将来会更使坏，哭得更厉害，你将来会无理取闹，
就遏制你一下。
对，所以这个心理的动机，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带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潜意识，这里头的动机，是我们不喜欢孩子哭，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会非常消极的去看哭这件事，
没错，
觉得它是不好的，我要尽可能让他不哭。
对呀、难道哭还是好的吗？夏雨是不是跟我同样的问题？
那肯定的，哭肯定这个、
不
论是什么样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对的。那刚才我们一开头就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孩子是哭着来到世界？
是，
我们就说了，其实哭，
肺好，
哭它不是不好的，对吧？从理解第一声哭以及年幼阶段的哭的原因，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哭它是一件好事儿。它表明一个孩子是健康的，而且它能够让孩子得到保护跟照顾，引起注意。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很自私的角度去看，哭当然不好，它吵到我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关系的角度，从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角度去看，哭它是一个好事，它是一种表达，妈妈你来注意我，
沟通，
对，沟通。而且很多妈妈会发现，从很小的这个襁褓当中的孩子，他就很多妈妈就发现，他见到妈妈的时候哭得特厉害。
对，
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
但他高兴也是很高兴、
嗯、
见到妈妈也笑得厉害，但是有事儿的时候、
嗯、
同样的有事儿见妈哭得特厉害、
嗯、
所以有些妈妈就气得不行，就说你光整妈妈。
我听经常说你说小孩特别会欺负妈妈，
欺负妈妈
是不是因为妈妈特别宠爱他，所以他才这样去无理取闹？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带孩子，我的感觉是最不宠孩子的就是妈、
嗯
是
的，
对孩子吼的最多、
嗯、
打的最狠的就是骂、
嗯、
其实爸爸奶奶爷爷都宠孩子、
嗯、
但是妈妈其实不太宠孩子。
真的吗？
妈妈其实多数情况下是不太宠孩子，如果你自己带孩子的话、
嗯、
但是孩子为什么爱欺负妈呢？这个你要怎么理解？如果你觉得哎，这是一件坏事，你就觉得他是欺负、
嗯、
可是呢你要理解成这是一种信任，他对你有更直接的更放心的爱的表达跟呼唤、
嗯、
还有是不是更高的期望？
期望也是，但是他觉得你是能够给他帮助的、
嗯、
你是能够给他爱的，或者至少说你是 能给他奶的、
嗯、
能让他吃饱，能让他的生命继续延续下来，这就是一种我们英文说 bonding， 是一种连接。
嗯，
那而且从这个妈妈肚子里面其实这个连接就存在，所以孩子天生的对妈妈就会有一种渴望，强烈的渴望、
嗯、
所以哭的时候也是哭的特别厉害见妈妈。那所以这样理解呢，哭其实它是一种爱的连接、
嗯、
虽然你跟他好像分开了，脐带剪断了、
嗯、
但是这个爱的连接是依旧在的、
嗯、
孩子通过哭的方式向你表达我需要爱、
嗯、
我需要你的爱、
嗯、
所以这是好事。你如果自私的看这是一件坏事，因为烦得你不行了。
嗯， 嗯，没错，
以前在肚子里的时候还好，
是，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怀孕好累啊，生孩子好疼啊，可是真的有了孩子的妈就觉得怀孕算什么，生孩子那个哎呀不算什么，养孩子
嗯，就是
我在怀孕的时候就有个妈妈就跟我说，哎，孩子在肚子里怎么样都好办，出来了那才头、
嗯、是真是这样哈。
但是我们从这个爱的角度去看、
嗯、
这就是一件哭就是一件好事、
嗯、
它是表明一种信任，一种对爱的渴望。
嗯，而且也表达了那个现在证明夏雨是自私的、
是吗？
他说哭
是
烦人的，
自然性的对呀、
啊、开玩笑，其实夏雨一点都不烦、
嗯、
可慕着呢
啊，对
嗯。
还是没听出是表扬我的意思
真的
这到底是表扬还是批评？
肯定是表扬，我这是实话实说的、
嗯、
哭也是真的，是表扬也是真的、
嗯、是吗、哎、小凤姐您说这个孩子遇到妈妈哭是因为这个对爱的渴望，
嗯，
一种信任。
遇到爸爸爷爷奶奶照死了哭，遇到小凤姐哭什么个情况呢、
哎、对啊、嗯、
也是对爱的渴望。
这就说明他再长大一点也是，那那比较哭的厉害、
嗯、
真的是冲妈哭的厉害。
嗯，
你要比较一下看看，
好像是这样，
是真是这样。
嗯，
嗯，
我反正也当过妈也当过奶奶。
嗯，
嗯，真正那个哭特厉害时候确实
还是向着妈，
还是向着妈、
嗯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你要闭上眼睛想想你小时候跟谁哭来着
应该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啊，那然后呢？
然后对，我起先你开了个玩笑说夏雨是自私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
嗯、
我们人其实看生命
板了
看生命本身，如果看生命的个体本身、嗯、它就是一种排他性的、
嗯、
比如说你把一堆微生物放在这个培养皿里面滴上一滴盐，它自然会保护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自然性的我们会保护自己，会希望自己睡得好过得好，没有外界的烦扰。
嗯，
但是生育儿女养育儿女这件事、
嗯、
之所以我们说伟大美好，就是因为这种自私的我的生活的习惯倾向在这种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被磨掉，然后我们学习爱。
嗯，
学习怎么样把我的舒适放下来，去为了那个生命的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动脑筋。
嗯，
所以我觉得哭这是一件好事儿，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让他能够健康成长而且证明他是健康的好事儿，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好事儿。
哭的太多也是一件好事吗？
哭太多待会得讲讲看什么原因。
对，
但是哭这件事儿、
嗯、
本身是好的。
对，本身是好的。
夏雨还在坚持
学习，
他说这哭不是好事儿、嗯、
所以哭这个怎么办呢？你得知道他什么原因、嗯、这就是考验父母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养孩子真的是一件斗智斗勇的事。
没错，
你要好好的养孩子，你的这个智商情商绝对是大幅度的提高。
嗯、
哦，是吗？
可是你要是不想用心去养孩 子，哎，这个生活就开始，从此有了孩子以后就开始混乱，各种混乱。所以今天的社会我觉得充满了一种基调，就是你有了孩子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嗯，
是吧，
哎，
这是女人有了孩子事业也完蛋了，身材也完蛋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想要孩子，
对，丁克族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你影响
到
他的，
我的自由，我的二人世界都毁了，
没错，好多人都这样
说。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其实是一种违背生命的规律的非常自私的价值观。
其实我相信夏雨可能有问他是这样吗，我跟你说哈，好多结完婚生完孩子的人都会跟那些就
没结婚的
或者还没有生小孩说，好了，你们先多享受两年几年这个二人世界吧。是，我真的听到很多家长会这样说，他就觉得很后悔，好像有一点点
遗憾
、啊，觉得那么早就生孩子了，嗯，然后就陷入到这种哎呀养孩子听孩子哭的这种烦恼的，哎呀各种
混乱。其实不是这样是吗？
其实你听
像我见到年轻的我结婚的人，我就说快生孩子，
赶快生孩子，啊，
对。然后我见到有孩子的时候，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时候有第二个？
哎，我也这样，
是吗？
是不是有第三个呀？
对，我见到夏雨说什么时候结婚呢，
啊，
然后马上说什么时候要几个孩子，
嗯，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真的，
对，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
嗯，
那在我的里面，比如说我打个比方，从前我是曾经做过学霸，什么考第一名考满分，
嗯，
我觉得这种事儿很有成就感，
嗯，
非同老师
什么学位等等，
嗯，
那现在什么事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呢？把两个娃同时哄睡了，周末的时候，然后我有点时间，哎，我竟然成功的把两个娃都哄睡了。
哎，我跟你说，夏雨肯定觉得特惊讶哈，我特别理解他说
这
话的
意思，这个特有成就感。哎，我做了一碗饭，
连我都有成就感，啊，
他竟然吃个精光，他这么爱吃我的饭，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是吗？
有的人觉得，哎呦，你这人生也太低级了吧？从这个学霸，
要求太
从这个什么要得到什么硕士博士才觉得有成就感？什么
有没有人说你颓废了呀？
对，很多人，比如说我妈妈就会这样讲，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世界很多这种自私的价值观影响下的结果。
嗯，
不觉得养育生命是一件美好的，真正让人成长成熟
的事情，是一件伟大的事哈。
对，所以你才会觉得啊，我自己的时间自由损失了，这就是一个亏损，这就是一个失败，是一个堕落，是一个颓废。但是你要看到，在这个养育生命的过程当中，你在爱上面变得成熟，你在斗智斗勇的时候，真的心变得温柔，变得有智慧，变得真的去体会这个小孩的一点点的情感，哇，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不会说话的孩子，我有的时候看有些妈妈我就特佩服。在我有孩子之前，我见有一个妈，她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妈妈，孩子这样哭那样哭，她竟然知道她哭啥。我觉得这个事太神奇了，比你会好几种语言都厉害。
这个我觉得真的特伟大，我们特别想听听这个啊，这个
怎么
能知道他就知道他哭是怎么回事儿，
对，
好不好？跟我们说说他哭的几种原因，啊。
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刚才飞童说的时候，让我觉得这个，哎呀，这当妈真的是，我比较能理解他刚才说的那些成就感，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飞童老师刚刚很好的阐述了一个事实，这叫与人斗其乐无穷，
是真是这样。
其实我跟你说，他说的斗智斗勇里边，对，我现在突然想到，我刚才想插一句话哈，你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让你建立同理心，
嗯，
因为小孩子是最难理解的，他太小了，你很难能够蹲下来像哎呀知道他想的什么，他表达又不清楚，经常说的你这个孩子调皮捣蛋，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我们听到的都是哇这个孩子很乖，这全都是这样的话，
是这个都是第三者评论，
对，完全不知道哎呀他背后那个东西他想的到底是什么哈。来，我们闲话少说，让飞童给我们说说这
哭，我们回到哭，
哎呦，
这个事
他到底为什么哭，我们怎么分辨哈，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你说咋办吧。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说这么多，首先是妈妈们或者说照顾孩子这些家长老一辈们，首先你要明白的是你得认真学孩子为啥哭？
没错，我们现在就
开始认真学。其实很多人不想，我这个学不是只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广播节目学，就是你在跟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你得学。
嗯，
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因为他都在成长，都在变化。你刚觉得你搞清楚了他的某些规律，他又长大了。 又变了一个样了，
又变了一个战场，嗯，是不是？
对，
这
个就好像你这个游戏刚打升级了，没打两个怪，然后又这突然难度变大
了，又
升
级了，嗯，又新的又出来了。
对对，就是在你的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升级是没完没了的。
对，
你想什么时候这个大 boss 出来打了就好了？
没错，那我们怎么跟着这急走哈？那
对对，我们回到哭的这个事情上，
还是先哭一会儿。
中国呢，老一辈的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就是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哭
啊，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孩子哭，他肯定是有某种需要，这个需要我们分开两个部分谈，一个是外在的身体上的需要，健康上的需要，这是幼年的孩子很多时候哭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他冷了，他热了，他饿了，他尿布湿了，他觉得这个床不舒服，你想一想，这个你要在你床底下垫一个豌豆，不舒服，这小孩子这么嫩，你这个布包的皱了一层，打了这个皱褶，有的比较敏感的小孩不舒服，
是
哭，
嗯，
你这个衣服哪穿的不舒服了，他哭，
睡觉出汗了，
对对，出汗了哭，冷了也哭，热了
也
哭，也
是尿不湿尿多了他哭，
对，然后他自己困了想睡睡不着他也哭，所以小孩子闹觉这是最哭的最大原因，
是没错，
所以孩子们哭了，其实首先父母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这些方面，那新生儿的父母这些真的写下来，哪些原因，这个饿了渴了，困了，
下雨赶快找笔找纸，啊，记着点，留着以后用，
冷了热了，
啊，
就是这些一个一个得 check， 一个一个得检查，这些都没有问题了，你才可以跟他再考虑你怎么通过对他的办法来调节他的哭。那有些人有些小孩明明就是这个尿不湿满了难受，挤得他屁股难受，然后父母硬是觉得他无理取闹，然后把他丢了哭，这就不行了，你把这些原因先排除掉，
这父母太差劲了
那你孩子刚出生那个手忙脚乱的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真会忘记掉其中的哪一个，
是
你可能上一次记得他检查尿布，下一次就忘了，
是，
而且夜里睡得稀里糊涂的起来，有一次我就是把他解了尿布，我就忘了再给他换上新的尿布，就这样包着睡了，然后他一回又尿湿了，浑身都湿了，他就开始哭，然后我就想着这什么原因呢，这无理取闹，我拍拍他，然后我就继续睡，后来他又哭又哭，后来才发现，哎，我尿布没放进去，就这个新生儿的这个照顾新生儿的生活是很乱的，所以经常你会忘记掉一些最最基本的这些，包括有一些妈妈用心一点，她在孩子喝奶的时间，她会大致记一下几点喝的，差不多到什么时候哭了，是因为饿了。比如两三个小时，待会我们可能或者在改期我们再具体的谈谈喂奶这件事儿。就是你得有个谱，这些生理性的不舒适感排除在外，你才能跟他谈这个心理上面的问题，所以孩子很多时候哭是真的不舒服了，或者鼻子堵了，小孩有这么很小的一个阶段是他不知道用嘴呼吸，
用鼻子呼吸，
他鼻子呼吸，他鼻子堵了，他不知道用嘴呼吸，
所以他就会呼吸感觉困难，
他觉得呼吸困难，
那
么可能他长大了到了幼儿阶段又有那么一个阶段，他不爱用鼻子呼吸，他只用嘴呼吸，然后他的牙就畸形了，所以你觉得孩子这东西真是头疼，这连个呼吸的东西都这么麻烦，
是，
这哭的第一个原因是身体的不舞服，然后在这里面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这个温度的问题，就我们说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对孩子真的是这样，小孩其实他是怕热不怕冷，在澳洲每年这个婴幼儿死亡当中很多是因为过热，
过热，
对，就小孩
子的
不是烫，就是因为温度，因为小孩调节这个温度的能力是很差的，所以穿多了捂太热了，有的妈妈没经验，大冬天暖气直接对着孩子照，孩子呼吸不好了，或者给他戴了帽子，小孩这散热的主要的器官是头，所以中国人就总生怕他冷了给他戴帽子， 那很多在澳洲本地这种 SSID 就是这个 Sudden Syndrome of Sudden Infant Death 婴幼儿猝死，多数是因为过热呼吸导致呼吸的问题。
嗯，
尤其是这个孩子的呼吸系统如果他天生就比较弱的话，这么过热是能够致命的。
嗯，
所以中国的父母特别害怕孩子
冷
着了，
对，
但是其实对小孩来说宁可冷不要让他过热。
嗯，
这个看看他肚子胸部，这要是他温度是合适的，那么就是没有问题。有的人一摸，哎呦，这小孩的小手冷，这很正常，因为他这个神经还没有很好的发育，这个散热系统供热系统没有很好的发育好，所以他的小手觉得有点冷没问题，只要不冰就没问题。可是你摸摸他的脖子有点汗了，一定是过热了。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特别是夜里睡觉这一点是我特别想说的。
嗯，
因为过热真的会导致他的生命的危险。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心理了。
嗯，
小孩他会觉得这个焦虑，会的，小孩会
焦虑，
孩子会焦虑，他有这种分离的焦虑。
嗯，
你想想在肚子里，在妈妈的肚子里是全成一个团，四周围都被裹着，
嗯，
很有这种安全感，
是，
又温暖，然后出来了，到了一个世界，这么大，手舞足蹈的，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哎，这个为什么要把小孩打成个襁褓呢？如果今天你睡觉，下雨你睡觉，我把你裹起来，五花大绑，你肯定觉得不舒服。
我会喊救命的。
对，这了不得，被绑架了。但是孩子不是，你要知道他是从这个一个妈妈肚子里这么全成一团的情况出来的。
嗯，
所以他不能够适应这种非常自由的状况，他会觉得焦虑，
嗯，太空旷了，对他。
那要把孩子裹起来。
嗯，
让他的手脚不乱动的时候，他有安全感。那有些时候，光是这样，
嗯，
这种安全感还不够，他就会哭，他希望被抱着。
嗯，
想想今天你要睡着，有个人这样抱着你，蜷着不舒服，
嗯。
但是孩子是这样的，你抱着，他觉得有温度、有安全感、有妈妈的味道。
嗯，
所以孩子有的时候哭是因为他焦虑。
嗯，
那有些时候在处理这种情况下呢，有些家长就觉得让他焦虑去吧，他迟早要自己睡的，让他哭哭，
嗯，
不能总抱着他，抱习惯了。
嗯，
但我想呢，我们这么大的人，其实有时候夜里你睡觉也会有焦虑，你的人生会有这样的阶段，有些事儿有孤独感，有焦虑感。
嗯，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
嗯，
因为两个孩子互相吵，所以我有那么一阵子时间跟我的丈夫是分开睡的。
嗯。
嗯他照顾大的，因为大的也没法独立睡，小的又容易醒，互相吵，所以我们分开两个房间，在隔壁房间睡。哎，我突然也不习惯，因为我一直是有人睡在旁边，突然觉得没有人了，我夜里也醒，也觉得焦虑。
嗯，
有那么一阵子，我还夜里我没有过去把我的老公吵醒起来哭啊，我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呢，我就半夜里给他发短信，我就想说不定他起来上洗手间，这能看见，
嗯，
啊，就会过来陪陪我。就是你想想，我这么大的人，30岁的人了，
啊，
也会希望有人陪着挨着，啊。那为什么我们对孩子这么残忍啊？
啊，
他哭就让他哭去吧，让他焦虑其实不好。
嗯，
小孩长期处于一种极其焦虑的状态，那么对他的大脑发育是不利的。
嗯，
他正常的哭泣是一种表达，可是他过于痛苦的焦虑的哭泣，孤独的这种哭泣，对他大脑的发育是不好的。
嗯嗯，
而且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影响他对父母的这个感情跟关系了。
嗯，认
知我不会扩大到啊，小孩的时候你让他哭着，他将来就会跟你关系闹不好，不会到这个严重的程度。
嗯，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去体会他的感受，
嗯，
去给他这种受保护的感觉。
嗯。就不要让他有失落的感觉哈。
对，那
么太大的
这么小的孩子他是很无助的状态。
嗯，
那他感受到爱的方式是什么？
嗯，
是什么？不是这种你甜言蜜语的跟他说是吧，他就是吃好睡好，在焦虑的时候有人抱一抱，
嗯，
就是最直接的让他感受到爱的方式。
嗯，
那我觉得在父母养育孩子的时候，不只是物质上提供给他这个需要，
嗯，
这种拥抱让他得到爱，这是一个让孩子成长的最重要的元素。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用心去辨别他为什么哭，在他真的有需要抱的时候，你去抱他。
嗯，
这也是父母在爱里面成长，更学习去爱孩子的 一个过程。
嗯，
那而且我觉得孩子像非常小的孩子，直到他的语言逻辑相对成熟，我是觉得到两岁为止他都不能很好的理解条件这件事情。
嗯，
像很多人说不抱他，抱他抱习惯了总是要黏着你，
对，
他就是以一种条件性的逻辑去判断这个孩子的，
而且解读孩子的哭哈。
对，这个他哭有条件，那我跟他建立这个条件，他就会不那么爱哭。但是其实对于最小的这种很小的孩子来说，让他不乱哭的最好的方式是一种规律的生活。是规律。这个规律从哪里开始建立呢？母亲的生活的规律。那其实坐月子坐了以后呢，很多妈妈都说哎呀变懒了，整天躺在床上。
对，
所以这个黑白也颠倒，这个蓬头狗面，整天就穿着睡衣，然后躺在床上玩手机，所以整个生活就完全没有规律了，吃也不规律，睡也不规律。坐月子的时候，中国人传统的一天吃什么5餐6餐7餐，可能广东人吃的更多，喂奶的妈妈就吃的更多，吃肥了，孩子没吃胖，自己吃肥了，所以整个生活是被打乱了，不规律。但是妈妈们在身体恢复以后，我极力想强调的，哪怕是你不进入职场，你打算一年都陪孩子，你的生活也是要非常规律的。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吃，这种规律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建立更强的自信，也能够影响孩子。那给孩子也是一个规律的妈妈，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睡，他自然对孩子的喂养生活的计划也是规律的。在这样的规律的时候，他对于孩子什么时候哭，因为什么原因，他能够更规律的掌握。这个时候孩子会有一种很强的安全感。他的焦虑就未必一定非要通过只是抱来解决，只是含着母亲的乳头来解决，他可以通过规律的生活，他的里面自然的这个焦虑感多数的时候是能够逐渐被调整。那么在他真的很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一定是有哪很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在讲条件之前，我们自己生活的规律以及给孩子建立这个规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哭不哭这是孩子的责任，首先这是母亲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
真的今天是不是长了很多的知识哈？
对，
我们现在已经夏雨涵认为孩子哭是无理取闹吗？
我从来没这么认为过。
哦，真的哈？
是
吗？哎呀，对呀，
真健忘
呢哈，就是真健忘哈。好，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家长们注意我们的孩子哭，学会分辨，
对，
有点耐心，先要做一个我们正确的判断。还有我们的父母，其实我想非同可能最后想说的就是我们的父母要用真正的不但有爱还要有爱的智慧来去教养我们哭闹当中的孩子们哈。好，我们非常感谢非同，我们这期就到这里，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来自于 Hero Song 的一首歌哈。好，欢迎您下次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Sometimes forgiveness feels like a miracle. God only knows why love is worth the fall. Maybe that's what makes love. Amazing.